自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1月29号星期五，以下系国际新闻。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2020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 3.5%， 是自1946年以来的最差表现。新冠疫情重创了美国的经济，路透社的报道说，除了政府以及房地产市场，几乎所有行业的产出去年都出现了下降。据美联社报道说，很多的经济学家都警告，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支持，经济有可能陷入另外一场的衰退。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阴影之下，2020年是全球旅游业最惨淡的一年，国际旅客比2019年下跌了 74%。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这个的跌下跌意味着是损失了$13,000 亿的收入，超过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的收入损失的11倍。联合国表示，全球旅游业的下跌令到1亿到2亿旅行行业的工作岗位有失去的危险。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波罗利卡什维利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虽然在使到安全国际旅行成为了可能的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他们认识到这场危机远远未有结束，全世界旅游业都出现下跌，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跌幅居首为 84%， 中东以及在非洲的跌幅为 75%， 欧洲下跌 70%， 美洲下滑了 69%。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联合国专家组 45% 的人预计2021年会好转， 25% 的人说2021年不会有大的改变， 30% 的人说2021年会更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1月28号星期四敦促中国以及美国重启关系，建议他们应该是在抗击气候变化等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面是合作。他说明显的就是在人权领域未有达成共识或者共同愿景的范围。他承认有一个领域大家都相信有越来越大的交集，而他是呼吁双方和整个的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寻求这个的领域，这个就是气候行动的领域。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6月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中国继续朝着减排而努力。去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的一次网络视频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北京的目标在2060年前是实现碳中和。拜登领导的美国新政府已经将气候行动作为一个优先的事项，拜登已经任命前国务卿克里出任首位的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并且将他延揽为总统国家安全团队的成员。念书准独立的监督委员会作出裁决，在这一家的社交媒体删除了5条贴纸，当中有4条必须要予以恢复，这个似乎是言论自由的一个胜利。这些个案例涉及到念书有关成年人的裸体仇恨言论以及危险个人的政策。监委会紧接下来将会决定念书删除特朗普的页面是否正确。念书公司表示，删除特朗普页面是因为特朗普1月6号鼓励他的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大厦，公众可以在星期五1月29号就此案是发表评论。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同中国有联系的一个推特账户的组织网络在美国大选前后传播虚假信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国卡迪夫大学犯罪与安全研究所1月27号发布的这项研究表示，有证据表明这些推特账户的活动影响了广大的网友，其中最成功的是一段前总统特朗普的儿子特朗普转发的销票视频。特朗普转发的这条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在佛维吉尼亚州的海滩是提出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满着看上来就好像选票的物件，他随后是烧上了易燃液体，并且点燃了这袋的物体。另外一位有露面的男子表示，这些选票都是投给特朗普的。在埃里克特朗普的推特账户上，这段视频是得到120多万次的点击，这个是一条假视频。佛吉尼亚海滩市官员声称被销毁的不过是一些的样本选票，发布视频的推特账户亦都已经被暂停。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因为出席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而意外走红，短短几日他已经是筹得180万美元的善款。而与此同时，桑德斯议员呼吁国会两党合作尽快出台纾困方案。 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表示，他在过去五日内已经是通过销售印有个人形象的系列商品筹集到180万美元的善款。桑德斯在1月20号出席拜登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身着住派克大衣、手戴针织手套的形象和盛装出席的其他嘉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因此意外走红，他出席就职典礼的照片被制作成为大量的表情包，引起了美国网民的追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流亡美国的香港民主人士梁仲恒星期三发表声明，敦促各国政府就1月6号香港拘捕民主派事件向北京和香港政府施加压力。17名美国、英国等地的议员联署支持。汉学家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说，他对香港前景感到悲观。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穆文说，他对拜登政府以实际行动支持香港有充足的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和凌露的报道。
流亡美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在星期三发表声明，呼吁各国政府对1月6号香港大规模政治围捕作出回应，包括国会众议员肯巴克和斯科特佩里在内的17名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洲的国会议员签署联署声明支持声援香港。巴克和佩里众议员在声明当中说，53名被捕的民主派人士包括美国公民、人权律师关尚义，要求中国以及香港政府停止对民主人士的政治迫害，并且支持美国政府迅速以行动回应香港的抓捕事件，继续致力于对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承诺。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穆文对美国之音说，这宗自从国安法实施以来最大规模的抓捕事件，显示北京和港府的清扫行动越来越广泛深入，不单止拘捕政治人物和前立法会议员，连抱持民主思想的人亦被拘捕和迫害。他说
The American citizen John Clancy, who is a human rights lawyer who supported and helped organize the primary last year。
朱穆文说，美国公民关尚义是一名去年曾经支持和协助举办初选的人权律师，他因此而被捕。关尚义作为美国公民和一名协办初选的律师，他认为香港政府的声称令人警觉，基本上表示他们不单只会起诉在公众场合或者网上的行为，还会对思想、言论以及对团体的关联进行起诉和定义为刑事犯罪。朱穆文认为这个是令人震惊的迹象和信号。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特聘教授汉学家林培瑞对香港前景短期内持有悲观的态度。他说，
我觉得习近平政权已经决定要压制香港，而且这个计划是一步一步展开的。
林培瑞说，他觉得习近平政权已经决定要压制香港，而且以计划是一步一步展开，从大概三个月前到现在，一步一步地去拘捕人、恐吓人、通过法案等等。他认为这个是有计划而且是会成功。香港作为一个很活跃的自由城市的日子已经没落，但是从长远来看，有一日中国会不会民主化，他还是觉得乐观，因为共产党这种统治系统是反人性的，不论他压制了几耐亦好，他压不住人的渴望民主自由、宪法政权，这些是很基本的事情，当然会出现。朱穆文对拜登政府在香港议题上发挥实际作用有充足信心，认为拜登政府将以不同的途径对中国施加压力，香港人会在美国的移民和难民保护上获得过去未能够确保的支持。朱穆文又呼吁美国政府将香港、新疆和西藏人权作为外交政策谈判的中心议题之一。他说
And we believe that as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a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entered a lot of those。
朱穆文说，他们相信美国政府、拜登政府重新加入多项全球谈判和条约，对香港和人权成为外交政策决策上的一部分至关重要。他又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都发出了信号，表明他们正在认真做到这一点。林培瑞说，北京在压制香港上取得成功，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台湾。他说，
新疆他压制了，香港压制了，他觉得自己这个势力挺不错的。而且
林培瑞说， 新疆亦被中共壓制了，香港亦壓制了，中共就覺得自己的勢力不錯，而且中共的內心亦是不安全，很心虛地作出這種事情，所以無論怎樣還是要繼續做或者盡量繼續做，所以他個就擔心台灣將來會出現什麼情況，美國幫台灣的可能性比幫香港更大，而且台灣這個問題日本亦非常關心台灣問題，所以共產黨亦不會很快，但是共產黨目標在哪裡呢？這個他可以肯定的。林佩瑞認為北京的野心是可以制止的，除了美國公開發聲，全球各國亦應該要盡力對抗，未來會以私下談判轉為面對面的競爭。他說
美国可以起作用，全球都可以起作用，可以制止的，公开的说公正话。
林培瑞说美国可以起到作用，全球都可以起到作用，日本、欧洲亦应该有贡献，澳洲亦应该有贡献，可以制止的。说话是一个层面，公开地说公正的话，他觉得是非常重要。以前美国大概40年来对中国的那种私下谈判，不愿意公开撕破人家的面子这种方法呢，已经是不对的，明显是不对，最好就是理直气壮去讲公道的说话，这个第一。在其他方面，经济上、军事上支持台湾，支持其他澳洲，还要有人支持，这个也当然是很重要的。林佩瑞说不能够解释到将来会出现什么事，但是这种面对面的竞争是会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同玲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的新议期开始不到一个月，再次聚焦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所面临的人权问题。来自两党的多位参议员星期三重新提出法案，将禁止所有新疆维吾尔人强迫劳动而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由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和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麥克里共同提出。作為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共同主席和成員的魯比奧參議員和麥克里參議員曾經在2020年3月推出同名的法案，不過這個法案在上一屆國會結束前未能夠獲得通過。新國會的會期開始，兩位參議員再次是合作共同提案，目前這項法案已經獲得27位跨黨派議員聯署的支持，獲得國會兩黨高度肯定共識。魯比奧星期三在聲明當中說，中國共產黨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犯下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包括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他們沒有理由是熟視無睹，相反他們必須要尋找我們的力量來阻止他們。魯比奧還提到，這項法案的目標在於阻止由強迫維吾爾人勞動而製造的產品進入美國的供應鏈，避免美國企業從中獲利。麥克里亦都在聲明當中說，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罪行，對維吾爾人和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施加酷刑、監禁、強迫勞動等做法，並且迫使他們放棄原有的宗教、文化習俗等做法，這一切不能夠被漠視忽略。麥克里在書面聲明當中說，他們被迫生產的一些產品最終出現在美國店家的貨架上，這樣的事實令人不安，令人沒辦法接受。麥克里說他們必須要禁止進口這些產品，確保他們不是種族滅絕的同謀，並且全面致力於追究這些實施暴行者的責任。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要求禁止進口所有新疆產品，包括美國名牌企業銷售的服裝、電子產品等，除非得到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認可。法案的核心立場包括了是一種可反駁的推定，亦就是除非證明是不對的，否則應該推定被接受為事實，而這個推定是預設在新疆製造的所有產品都是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因而根據1930年的關稅法是被禁止，任何企業如果希望尋求進口新疆生產的產品，都必須通過清晰和令人信服的檢視，證明他們的供應鏈當中不包含強迫勞動。美國總統拜登提名的常駐聯合國代表星期三在國會說，美國國務院正在評估特朗普政府作出的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穆斯林和其他少數民族犯下種族滅絕罪的認定，以確保該決定能夠是得以維持。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有關他的提名確認聽證會上說，國務院正在對此事進行評估，因為所有的程序都沒有遵守到，他們希望確保這些程序得到遵守，以確保這個認定能夠得到維持。 上個星期，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在拜登總統即將上任的前一日宣布，在仔細研究了現有事實之後，作出了中國政府在新疆實行了種族滅絕的認定。他指責中國共產黨至少從2017年3月開始針對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犯下反人類罪。中國當局對待新疆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的方式受到西方國家的廣泛譴責。美國說中國將數以百萬計的維吾爾人是關入拘留營，北京就說他們是為消除極端主義的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並且否認有關虐待的指控。美國政府正式作出種族滅絕的認定，在政治和法律上都具有重大的含義。星期二宣誓就任的新任國務卿布林肯曾經公開表示，肯定共和黨前任蓬佩奧認定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穆斯林犯下了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並且同意中國在新冠病毒疫情上誤導了全世界。布林肯還暗示了他將會延續特朗普政府在應對中國挑戰和威脅上所採取的強硬的態度。布林肯在聽證會上回答議員質詢的時候說，特朗普總統對中國採取較為強硬的立場是正確的。他說雖然不是他所採取的路線都是他認同，但是他的基本原則是對的。布林肯星期三在國務院舉行的首次記者會上說，他仍然認為針對中國維吾爾族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暴行構成了種族滅絕。他說這一點並沒有改變。美國之音記者李亞華在華盛頓報導。美國服裝鞋業協會和其他四家行業的組織星期三是聯名寫信給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領導人，敦促國會在針對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內的強迫勞動立法的同時，亦都做好監督的工作，確保法規的執行清晰有效。當日華盛頓國際貿易協會舉辦的在線研討會上，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官員、行業組織的領袖以及新疆人權問題專家共同討論如何應對新疆的強制勞動問題。星期三下午，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和俄勒岡州的民主黨參議員麥克利帶頭重新推出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案。這個法案去年9月在美國眾議院高票通過。美國服裝鞋履協會、美國鞋業經銷商和零售商協會、全國零售聯合會、零售業領導者協會和美國時尚行業協會在信中重新對強迫勞動的零容忍立場，並且支持國會和美國行政部門出台的相關限制性的措施，但亦都敦促在任何強迫勞動相關的新法規被執行之前，先制定一套透明、分層次、基於風險評估的執法方式。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在2020年3月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新疆地區普遍存在以再教育營為媒介的強迫勞動的現象，棉花、成衣、製鞋等商品領域是重災區。自此，美國政府已經針對新疆的強迫勞動現象作出一系列的回應。去年7月，美國財政部制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及與該組織的幾名官員。美國商務部將11家涉嫌參與新疆人權侵害的企業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單。今年1月13日，海關宣布禁止進口一切來自新疆的棉花和番茄，以及由這些原材料生產的產品。自進口禁令發布以來，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開始下達大批暫扣令，美國企業忙於調整供應鏈，並且強化供應鏈審查和追溯的工作，確保自己的供應鏈不涉及新疆的強制勞動。但是層層疊疊的全球供應鏈系統亦都讓企業的這項工作面臨不少的挑戰。海關官員承認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或者人力執行這麼多的暫扣令。信件說，國會能夠亦都應該發揮關鍵的作用，確保海關的這些措施得到充分的撥款，富有針對性而且有效。聯名信呼籲國會對現行的措施進行審核評估，確保有效執行性。由於海關的資源有限，確保供應鏈乾淨的工作大部分是落到了企業的身上。聯名信呼籲國會支持和促進供應鏈追溯技術的研發和創新，並且認識到追溯工作所面臨的挑戰。信中說，正如追溯戰亂衝突區的礦物一樣，每件產品都達到 100% 的可追溯性，既不是現有的商業的慣例，亦都不是現實可行的商業的標準。信中亦都呼籲國會將加州供應鏈透明度法案作為一項聯邦層級的統一要求， 呢項法案規定製造商公布佢哋具體做咗乜嘢措施，以確保自己嘅產品供應鏈唔涉及強迫勞動同埋人口販賣。法案係為幫助消費者作出知情嘅選擇，同時亦都鼓勵企業確保自己嘅供應鏈符合人道主義精神。在華盛頓國際貿易協會的這場研討會上，海關和邊境保護局貿易辦公室的執行助理專員布倫達·史密斯說，要讓理清楚供應鏈這個信號真正得到重視和落實，只是呼籲企業這樣做是不夠的，亦都要讓消費者增強意識，鼓勵消費者積極關注企業供應鏈的可見度、透明度，以及企業為確保供應鏈不涉及強制勞動所做的具體的行動。史密斯話：呢個將會係一場巨大嘅鬥爭，利用我哋一切可以動員嘅力量係有必要噶。佢亦都話要制止新疆地區嘅強制勞動，要從全局性咁看待問題，並且制定綜合性嘅應對手段。佢話通常嘅情況下，強制勞動並唔係一種政府嘅策略，唔係政府為咗勞役人而強制佢哋工作。但係新疆呢個例子顯然就係呢一種情況，因此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經濟同埋勞工利益嘅問題，亦都係貿易同埋外交政策問題。史密斯話：去年七月，美國四個政府部門、國務院、商務部、財政部同埋國土安全部共同發布新疆供應鏈工商業諮詢公告，敦促同埋幫助美國企業清除供應鏈當中嘅強制勞動嘅成分，就係一種綜合性嘅應對手段。公平勞工協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沙倫·韋克斯曼在會上進一步指出，新疆地區的強制勞動是中國政府的政策，所以解決問題的根本性辦法是說服中國政府改變政策。他說這個就是需要外交和經濟壓力，需要國際社會施加壓力。五家行業組織的聯名信亦都強調國際合作和綜合應對的重要性，呼籲美國政府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交手段。信中寫話，他們是再次呼籲美國政府同志同道合的國家、美國企業界和其他利益相關合作，制定和實施全面、透明、可執行的方法，結束中國的強迫勞動行為，要從源頭上壓制強迫勞動，不能夠單單是依靠美國企業的供應鏈審查。新疆人權問題專家、華盛頓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研究員鄭國恩在線上研討會上批評歐洲在新疆強制勞動問題上的不作為。歐盟去年底同中國達成中歐投資全面協定，被批評為了金錢犧牲人權價值。雖然歐洲議會去年通過決議敦促歐盟制裁在新疆地區進行人權迫害的中共官員，但是歐盟到目前為止還未作出任何具體的舉動。兩星期前，英國和加拿大都加入美國的行動，共同禁止他們認為是由中國強迫勞工在新疆地區生產的商品。五家行業組織在聯名信當中稱讚美國國務院將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暴行定義為種族滅絕的行動，認為這是美國在綜合應對問題上跨出的重要一步。鄭國恩在會上表示，強迫勞動是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的重要體現。現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已經公開表示同意上一屆政府對中共新疆政策作出的種族滅絕的定性。維克斯曼說，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應該不會改變，但是他亦都不認為中國政府調整新疆政策是馬上就會發生的事。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中共中紀委第五次全會日前閉幕，中央電視台在晚間新聞聯播當中罕見超時播送習近平的講話。合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習近平指出，要緊緊圍繞兩個維護，強化政治監督，全面從嚴治黨。他要求中紀委首先要從政治上面來看，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聚焦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積的腐敗案件，嚴肅查處對黨不忠誠、陽奉陰違的兩面人。他就還強調要對政法系統腐敗嚴懲不貸。觀察人士指出，利用中紀委反腐清除異己是習近平十九大前行向極端獨裁的路徑，目前距離習近平兩任期滿的二十大為時不遠，他將會如何來到佈局呢？如何進一步整肅異己，如何順服黨內高層聽從他的個人意志呢？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點出，習近平通過中紀委全會來到公布會議內容，是為了保障會議內容能夠落實到實處，保駕護航。王君濤說，第一個他覺得就是 他強調一個在新的形勢，這個新形勢就是三件事，這三件事對習近平的執政都是挑戰，也都是在黨內外廣泛質疑他的執政能力的一個挑戰。第一就是質疑的問題，所以他在開場白當中對局勢的描述，他要定一個調，要怎樣來到看待質疑。第二就是中美關係，他用了婉轉詞說國外的驚濤駭浪，他其實就是要想強調中共在這場大變局當中定位是怎樣的，他要給自己一個定調。第三個就是經濟形勢，除了局勢之外，習近平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會議訊息，就是他目前要給中紀委的工作，為中共中央的或者說是個人獨裁的其他工作做好政治保障，也就是說過去提的黨風反腐，其實是在第三年開始，黃岐山就將黨風和精神並列，這次又提出經濟反腐，他是要將中紀委的刀把子用於貫徹他經濟領域的執政的方針，要保駕護航。執業律師、獨立時評人桑普將目前的習近平比作古代的帝王，目前的中紀委比作錦衣衛，中紀委選擇性的反腐只不過是替習近平維護他的強權，之後亦都逃不掉被反腐的結局。桑普又說，目前的港政治、港大局、港大體聚焦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換言之，要以威脅到黨國政治安全作為標杆，港兩個維護政治監督從嚴治黨講的並不是腐敗的問題，因為大家知道中國幾乎是無官不貪，中共的執政基礎本來就是脆弱的，這個脆弱的暴政和強權還需要去維護嗎？他要維護的方法就是反腐嗎？當然不是，他要選擇性的反腐，選擇性的都是如此的，他的反腐選擇性的是第一個任期的第三年開始的，到目前都是這樣，現在大啦啦這樣講得很清楚了，就是要動刀把子。大家都知道整個大範圍習近平要針對兩類人去做，第一類就是所謂的民營的白手套，這個地方你看到就好像前華用董事長賴小文、馬雲被清算，另外一卦就是開中紀委的道，因為中紀委掌握太多貪官污吏的證據，但是可以動搖國本的證據，所以很簡單，殺人滅口用了一個白手套作案之後，還需要將它滅了去，這些是古代帝王會做的事，也都是目前習近平在這裡做的事。王君豪指出，中紀委選擇性反腐已經成為習近平個人獨裁的工具，標杆是否對黨國忠誠和作風是否腐敗已經沒有什麼大的關係了。王君豪說，一些反覆的惡類的案件本來就應該拿的案件就往後推，各級紀委不斷有新的案件往前行，至於有些幹部從繼任就被中紀委立了案，到退休還未有去捉他，到退休之後才去捉他，不是因為退休後有人去舉報他，就是因為當時要捉的人太多，有這樣的優先順序，這樣反腐到底要做些什麼呢？反腐已經由裏到外發生變化，習近平做的第一個反腐確實是想通過他來到整肅官場的風氣，重建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同時確立他的個人威信，這個在頭兩年就達到了，在第三年開始他就要建立個人獨裁的時候，這個時候他就要將反腐作為政治清洗的工具，其實一開始他就有這個意圖，但是第三年他開始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這就是政治清晰，有時候就跟你作風腐敗不腐敗沒關係了。習近平的選擇性反腐會令到他達到權力的頂峰嗎？桑普分析，雖然習近平已經掌握了筆杆子就是文宣部和槍杆子就是中紀委，在維穩極權方面向毛澤東看齊，但他並無毛澤東的政治能力和魔鬼的魅力，從而達成全民熱血沸騰的盲目的個人崇拜，因此習近平距離毛澤東式的權力巔峰還是差得遠。桑普又說，那裡有低級紅、高級黑讓子彈飛的成分，但是他已經擺平各界，起碼令到各界的嘴上面會服從他，所以亦都看得到沒有出現後面接班的一代，整個佈局可以看到他會繼續做下去，這裡跟毛澤東式的權力巔峰是否有可比性呢？是缺了一塊的。 亦都係非常差嘅一個地方，就係冇偶然崇拜嘅嗰個階段。極權嘅秘密就係喺在於對於極權者偶像崇拜同嗰種盲從嘅地步。當時毛澤東嘅權力頂峰下邊有非常不穩嘅，有林彪想造反，亦都有好多人想同佢對住幹。而家習近平亦都係怕佢下邊嘅人會對佢不利，呢啲係獨裁嘅邏輯決定嘅，唔係一個人所能夠決定嘅。但係權力頂峰少咗一塊，就係、是、熱血沸騰嘅個人崇拜。佢相信毛澤東有呢種所謂嘅人格嘅魅力，係一種魔鬼嘅魅力。但係習近平連呢個都冇。以上係美國之音許波嘅報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发表的讲话引发很多的反应，他提到中国反对恃强凌弱的部分，似乎也都让关注近来受到中国的军机不断侵扰的观察人士相当有感。不单止美国媒体发表社评加以批评，在美国的台湾人社团也都发出谴责。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更加表示他会引用习近平这句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世界经济论坛在1月25号星期一在官方推特上贴出的习近平发表的一段视讯讲话，提问提到了习近平说中国反对恃强凌弱，不能够是谁这个手臂粗拳头大讲了就算数。这个的推文引来很多网友的反应，包括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加拿大的两个迈克尔、西藏、香港、台湾、南中国海等议题都被提出来质疑。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针对习近平这段的讲话发推文，话他是会引用他的这句说话。总部在华盛顿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星期二亦都在他的脸书上发表了声明谴责习近平，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站起来对抗中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简明子在声明当中表示，习近平这段的讲话是有史以来最大以及最令人愤怒的讽刺。习近平怎能够面不改色地说强者不应该欺凌弱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霸凌者，他不单止24小时欺负他的民主邻居台湾，数十年以来亦都欺负非洲以及东亚的国家，他实际上欺负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贾明子表示，他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是看穿习近平的把戏以及是谎言，现时正正是国际社会共同站起来携手对抗中国以及习近平的流民政权的时候。威尔逊中心研究院帕德西亚金星期二对彭博社的电视表示，习近平试图将中国描绘成为一股多边主义力量的做法，如今或者是要比几年前，比如是2017年的时候，招来更多的质疑，原因包括中国对新冠病毒初始的处理，以及是对全球调查病毒来源的抗拒，再加上香港、新疆以及台湾的议题等。他还说，全球对中国的议论已经是有急剧性的改变，自2017年以来，中国的全球形象已经大幅跌落。华尔街日报星期一以习近平赢得他的喝彩发表社评指出，中国国家主席在对自由派领导人甜言蜜语的同时，却是在威胁台湾。社评说，达沃斯议程在他的官网上声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作机会，但是习近平的人民解放军上个星期他是诉说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以十多架的军机连续两日侵入台湾的空域。这个挑衅提醒特公众，虽然华盛顿政府有轮替，但是北京太武他仍然是视将主权延伸至台湾，包括可能以武力的方式为他优先的事项。社评说，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表示反对恃强凌弱，但是这个训诫却似乎并不适用于他自己的政府。他说，他们是要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请问他对香港人民说这些讲话，他们原来在北京同英国签署的条约里面被许诺他的自治将会维持到2047年，但是现时他是因甚至是温和的政治意见而被逮捕。
社评仲表示，从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面的表态来看，拜登政府似乎体现到台湾独立性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维持主导性的重要。但是他的团队当中亦都有很多人是习近平在达沃斯讲话当中提到的那一种全球治理价值的真正信仰者。只是跟習近平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并没有经验将这些价值拿来当作是推进他们自己国家利益的盾牌。因此社评认为这个是对拜登团队带来的考验，就是在如何应对習近平在地区咄咄逼人的作为的时候，他是不被他宣称会遵守国际秩序的伪装所误导而犯错。中国在周末连续两日以十多架的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亦都使到刚刚上台几日的拜登政府发出第一个关于台湾的正式声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1月24号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施压，并且重申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对习近平的达沃斯讲话，白宫发言人沙奇在1月25号表示，拜登总统将会采取多边主义方式来同中国打交道，总统致力于制止中国在多方领域上面采取的经济不当行为，而最有效的做法是通过和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共同努力来做到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针对习近平在达沃斯议程的讲话提到了11次多边主义的用意的时候表示，习近平是要为世界目前陷于新冠疫情蔓延以及是经济衰退等挑战提出解决时代课题的中国主张，不搞唯我独尊，不搞冲突对抗，不搞固步自封，为当下迷茫当中的世界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以及途径，展现了中国智慧以及是中国的担当。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官网，习近平在达沃斯讲话当中表示，中国要履行国际法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要坚持通过制度和规则来协调规范各国的关系，反对恃强凌弱，不能够是哪一个的肩膊大拳头大讲了就算，亦都不能够以单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军队本星期在南中国海水域展开为期三日的军事演习。美国的军事专家说，北京此举的主要目的是要试探拜登新政府的对华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月27号星期三在南中国海开始一系列的军事演习。中国海事局前一日发布的通知说，从1月27号起至1月30号禁止船只进入北部湾到中国西南部雷州半岛西部之间的海域。海事局的通知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演习时间和规模等的细节。国际媒体注意到，就在几日之前，北京对一个美国的航空母舰群进入这个争议海域表示不满，认为北京的举动是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回应。不过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报道援引中国观察家的话说，这些演习可能是常规的行动，和外国媒体猜测的美军航空母舰近期在该地区的活动无关。美国知名的智库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是中国正式在试探拜登，希望对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和美国保持对抗的姿态。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的时期，正值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刚刚满一个星期的时候，有鉴于国际社会正是对拜登未来中国政策如何走向提出种种的揣测，舆论开始分析北京的这个行动是否具有不同寻常之处。前美国国防部负责美中军事交流的官员唐安竹对美国之音说，南中国海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水道，很多国家都在利用这一条水道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通行，因此无论是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在这个水域从事相关的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唐安祖又話：中國有權利用國際水域進行商業活動以及軍事行動同訓練活動，就好似美國以及好多其他國家都有權咁樣做一樣。南德公司的軍事專家何天木就認為，北京正是舉行的這個輪的軍事的演習是中國向美國發出試探的信號，更廣泛努力的一個部分。如果這些是拜登想要的，他決心維持或者升級對他的對抗的政策。何天木又說，與此同時中國亦都釋放出這樣的訊息，就是尋求緩和緊張的局勢，建立更穩定的雙邊關係。早在拜登總統去年11月初贏得總統大選之後，國際社會和輿論就開始質疑和揣測拜登入主白宮之後是否會延續特朗普政府時期所設定的對華軍事戰略和路線。分析人士一般認為，拜登政府上任的初期主要是集中精力應對疫情和振興經濟的工作，對華軍事和外交舉動可能不會太早開始，關於對華經濟、外交和軍事等各個領域的態度，拜登日今已經表明打算在很多的方面繼續特朗普時期的中國的戰略。熟悉美中軍事交流事務的前國防部官員唐安祝認為，拜登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很可能會體現出和特朗普政府類似的評估，就是中國是一個戰略競爭對手，在很多領域威脅到美國的利益。唐安祝對美國之音又說，然而不同的就是他預期拜登政府會採取一種更可預測的以程序驅動的決策的過程，為針對中國的決策和戰略提供信息支持。南德公司的何天木分析說，他預計拜登可能會減少對抗性的延遲，在氣候變化等的很多問題上面尋求和中國更多的合作，這些意味著拜登未來可能會限制一些更具挑釁性的軍事活動。何天木同時又表示，當然目前這樣說或者還是為時尚早，但是拜登總統可能進一步放慢軍費開支增長的步伐，以支付國內政策的需求。他又說，拜登已經表示美國有興趣發展一種更加多邊的方式來到平衡和應對中國，但是他的底線就是拜登似乎致力於保持和中國的軍事競爭。不過美國國防部官員前官員唐安祝就認為，自拜登上任以來，美國在該地區的根本利益並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他又說，因此美國如何與中國展開競爭，如何安撫他的盟國，以及如何確保在該地區的准入等各方面，不是幾有可能發生重大的政策的轉變。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剛剛上任的拜登政府將會是美國歷史上最多樣化的政府之一。舉例來說，拜登總統的國務卿人選安東尼·布林肯的家族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俄羅斯、以色列和歐洲。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皮斯尼亞的報導。
這裡是一本來自烏克蘭佩列亞斯拉夫鎮的家譜記錄，1874年布林肯家族的資料的第一次在這裡列入記錄，就是楊克爾和賴斯有四個仔和兩個女，他們的最小的仔麥耶在1879年出生，之後移居美國。猶太族譜研究員拿迪亞·利普斯說，他們從基輔省的佐洛托洛沙來到佩列亞斯拉夫，當他們定居在佐洛托洛沙的時候，他們的姓氏已經是布林肯。安都尼·布林肯的曾祖父麥耶·布林金將自己的姓氏拼寫為布林金，但是顯然不是布林肯。猶太族譜研究員拿迪亞·利普斯解釋說，麥耶·布林金最終抵達了基輔，他在那裡和20歲的農工之女漢娜·馬勒·圖拉夫斯卡雅結婚。1900年年輕的布林金的家族慶祝他們第一個弟弟摩西的誕生，摩西居住在美國的時候最終改名為毛里斯。羅迪亞·利普斯說，安東尼·布林肯的祖父出生的時候被命名為莫西，也就是俄文的摩西，他在基輔出生， 之後生下來的三個小哥是所羅門、雅科夫、吉舍爾和維克多。1904年初，布林金家族包括摩西經過漢堡和倫敦來到美國，同年的8月底他們前往了紐約市。美國家庭移民歷史中心主任傑基·沙爾克說，從他們在埃利斯島發現的記錄，實際上馬爺在隊伍之中被挑了出來，不是由於健康的問題，他們只是知道他的姓名旁邊打了一個叉號，因此他們並不確知真正的原因，但他是被拉到旁邊接受進一步的訊問。馬爺的兒子結婚並且改了名，所羅門成為山姆，摩西先改為莫里斯，之後改成為摩里斯。摩里斯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就是唐納德·梅耶·布林肯，最終成為美國駐匈牙利大使，亦都是安東尼的父親。這位美國未來的國母卿在雙親離婚之後，他由他的母親朱迪斯和繼父塞茂爾·皮薩在巴黎撫養長大。皮薩是一個作家、律師和納粹大屠殺的幸存者。安東尼·布林肯的法語流利，還會彈吉他。安東尼·布林肯和很多美國人一樣，在美國和國外，好似俄羅斯、以色列以及歐洲等地都有很多的遠親。以上是美國之音皮斯尼亞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會1月6日的暴亂再度引發社會對全美各地警察局當中存在右翼極端分子這個公開秘密的關注。多年來，專家一直警告警察局當中極端主義危險的上升，但很多警察局長對這種關注是不以為然，覺得這個只不過是社交媒體上的一些問題。現在已經發現有幾十名現任和前任的執法警員、消防隊員和軍人可能參加了1月6日的騷亂，迫使警察負責人承認這個問題。騷亂導致五個人死亡，包括國會警察布萊恩·斯科尼克，他的頭部被一位騷亂者掟出的滅火瓶是擊中，還有很多警察受傷。前總統特朗普正是面臨參議院的彈劾審判，罪名是煽動叛亂，他被眾議院的彈劾條款指控煽動支持者衝擊國會大廈，以阻止國會認證拜登勝選。至少有來自10多個州的30名警員目前正是因為他們在華盛頓的行為而接受調查，或者面臨參與國會大廈騷亂的刑事指控。這些州包括維吉尼亞、賓夕法尼亞、奧克拉荷馬和加州等等。全國治安官協會主席戴維馬奧尼說，執法界最大的失誤就是一直都將執法界同人的極端主義言辭視為是言論自由，沒有意識到這些言辭、這些評論其實是在削弱美國的民主。聯邦特工上個星期二對休斯頓警察局一名警官提出指控，警察局長阿爾特·阿塞維多對一組警校的學員是發出明確的警告，說如果在這個房間裡面現在有人認為有任何人當時需要進入國會大廈，你就需要離開，你有這種心態沒辦法在這個部門生存。就在同一日，休斯頓警察局18年警齡的警官塔姆凡受到非法進入國會大廈並且從事破壞行為的兩項指控。塔姆凡最初對聯邦特工說，他和妻子是去華盛頓出差，他1月6日上午在白宮參加了特朗普集會，但是沒有進入國會大廈。但是特工搜恨他的手機，發現他在國會大廈裡面的自拍照，他於是改口，在其中一張的照片當中，他是站在福特總統像的旁邊，身披著一面特朗普的旗幟，騷亂者同時在國會大廈裡面遊蕩。他的律師德尼科爾德博爾德對美國之音說，這位前警官非常後悔出現在那裡，很想徹底和1月6日攻擊國會的國內恐怖分子脫離關係。包括塔姆范在內，到現在為止至少有6名現任或者前任執法人員被控衝擊國會和從事其他的罪行。維吉尼亞州洛基山的2名警察雅各布·弗拉克和托馬斯·羅伯遜在落班之後，據稱是駕車320多公里去參加國會的攻擊。好像其他很多的騷亂者一樣，這兩位當過兵的警察亦都在騷亂當中自拍並且發到社交媒體上面。法庭的文件顯示，羅伯遜在 Instagram 裏面說，這張照片顯示兩名好漢願意捨棄一切來到挺身維護他們的權利。羅伯遜在另外一個社交媒體的貼文當中說，他們其實是攻擊了本身就是問題的政府，不是隨機攻擊一些小商家。 冇办法联系到弗拉克同埋罗伯逊。法庭文件冇标明佢哋嘅律师。警察高管研究者论坛总干事查克韦克斯勒话：，执法人员自主行事嘅时候就越过咗界限。他说示威的性质从只是抗议或者表达他们的看法演变成为从事骚乱行为，所以这个为全国各地的警察局长留下了印象。联邦调查局目前已经指控了130名的骚乱者，并且对其他几百人立案调查，但目前仍然不清楚究竟有多少现任或者前任的执法人员参加了是骚乱。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生乔立森本梅纳克姆维持的数据库统计，至少有18个州的39名执法人员参加了1月6日特朗普的集会。那次集会触发了针对国会大厦的攻击。特朗普在集会上重复了他11月当选连任的胜利果实被窃取的讲法，并且敦促人群游行前往国会拼命斗争。参加集会者的名单包括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名当地警察局长、奥克拉荷马州的一名地方治安官和印第安纳州的一名民选地方检察官，大部分人都在接受内部的调查。警方官员试图确定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参加了骚乱。有些人在辩护的时候说他们游行到了国会，但是没有进入国会大厦。马奥尼说这个不是藉口。马奥尼在一次采访当中说，你如果游行到国会而没有阻止其他人进入我们的国会大厦，那你就跟那些进入国会大厦的人一样有罪。除了地方执法人员之外，还有10多名美国国会警察正在接受调查，至少两个人已经暂停职务。一名国会警察据称在国会大厦里面跟一名骚乱者是自拍，另外一个被看到戴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在大厦里面为骚乱者引路。美国之音要求国会警察就目前的调查予以评论，国会警察并没有回复。虽然参与骚乱的地方警察是没有人和已知的极端组织有牵连，但是招募执法人员和军人的极右翼的团体确实有几十人在引导暴民，他们有人来自誓言守护者和3%这两个反政府的民兵组织。联邦检察官上个星期在对誓言守护者的3名知名成员提出串谋罪的指控，并且说他们在冲击国会之前的几日里面就进行了策划。陆军退伍军人杰西卡·雅特金斯在社交媒体网站 Parler 上面写话，他们今日冲击了国会，所有人都遭到催泪瓦斯，他们是逼入了国会的圆厅，甚至进入了参议院。美国之音没办法联系到雅特金斯自评。对于美国警察局来讲，极右翼的极端主义不是新鲜事。专家说，三 K 党白人至上组织成员20世纪初就渗透入很多警察局，让警察负责保护的社区感到恐惧。反政府民兵组织近年来崛起，令人更加担心极端分子对执法部门的渗透。联邦调查局在2015年发布的一个政策指南当中警告说，他们的调查发现极右翼团体和执法人员存在积极的联系。前聯邦調查局特工麥克爾·吉爾曼說，雖然聯邦調查局認為國內恐怖主義是一個主要威脅，但是司法部並沒有制定一項全國性的戰略來到打擊警察局裏面的內部白人至上主義的威脅。吉爾曼去年9月在國會聽證會上說，如果政府知道基利組織或者是伊斯蘭國已經滲入美國的執法機構，無疑就會啟動全國範圍的努力來到識別他們，並且消除他們構成的威脅。美国之音希望了解司法部是否有全国性的战略来到打击极端分子对地方警察局的渗透。司法部的一位发言人未有答复这个问题。内里联邦检察官麦克尔·舍温说，司法部将会起诉所有参加骚乱的人，包括执法人员。舍温在1月15日对记者说，我们是不在乎你的职业是什么，你是谁，隶属于谁，如果你从事或者参与犯罪活动，我们就会指控你，并且是将你逮捕。奥尔巴尼大学教授萨姆·杰克逊说，誓言保护者组织不是那么可能解散，因为他们自视为是受宪法第一和第二修正案保护的组织。杰克逊说，任何想进入地下的驱动力将会是法律担忧的本身，更加可能的是那些不是那么愿意公开认同那些卷入1月6号叛乱者的人。范德堡大学社会学讲师兼民兵研究专家艾米·库特尔说，民兵活动在共和党政府执政的时候一般会减少，因为成员认为共和党对他们就持枪权等问题的担忧更为同情。 庫特爾話，但係特朗普冇去平息呢啲嘅恐懼，反而高調渲染，讓佢哋感到自己有更多嘅緊迫感同埋合法性，所以呢個變成咗一個火藥桶，讓佢哋更加容易公開行動。妙針記者嘅報導。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同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1月23日星期六，西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东到伊尔库茨克和南萨哈林斯克，俄罗斯数万公民在全国120多个城市和城镇走上街头，和平抗议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被逮捕，要求将他释放。纳瓦尔尼是一名律师和反腐活动人士，他在1月17日从德国返回俄罗斯，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被捕。他之前在德国从一次用神经毒剂刺杀他的企图之中恢复，这次逮捕行动被独立记者在俄罗斯网上直播，导致俄罗斯出现普京总统执政以来最大规模的未经批准的抗议行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发言人罗斯在推文之中说，美国支持所有人的和平抗议权利和言论自由，俄罗斯当局正是采取的行动正是在压制这些权利。警方的反应最开始相对沉默，但随着抗议人群的扩大并且拒绝散去，全副武装的镇暴警察开始将人随机从人群之中拉出来进行逮捕，并且将他们拖走。全国各地有3700多人被拘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继续镇压俄罗斯人的和平集会权利和言论自由，逮捕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以及随后对抗议活动进行的镇压，都令人不安地证明公民社会和基本自由正是遭受到进一步的限制。俄罗斯民众和平集会并且参与自由公正选举的权利，不单止被列入这个国家的宪法，还是俄罗斯对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承诺，对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亦都是他履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际义务。而美国呼吁俄罗斯当局释放所有因为行使普世权利而被拘留的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纳瓦尔尼。他们敦促俄罗斯全力配合国际社会对纳瓦尔尼中毒事件进行调查，并且对他在他的土地上面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作出可信的解释。无论人权是在俄罗斯或者在任何其他地方受到威胁，美国都同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肩并肩站在一起来捍卫人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